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台北时间2021年6月18号礼拜五早上8:30，我是刘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一起聊聊投资见解、市场观察以及最新发生的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啊。欢迎你啊！如果今天喜欢我们今天提供的内容，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帮我们的影片点个赞啊。我们来观察一下昨天美国股市发生最重大的一个消息，就是美元的弹幅接近有1%哦。这一次美元的暴升直接导致了大宗资产价格的崩跌哦。我们先看一下昨天到底有多少资产崩跌了。红色的区块的部分是昨天大宗资产的一个崩跌效应哦。跌最轻的是西德州原油0.51%哦。再来呢是柳橙汁1.13%，然后包括糙米1.17%，Natural Gas 天然气下跌了1.54%，糖也跌了1.7%哦。那包括这个布兰特原油跌了1.8%哦，棉花啊，还有牛肉啊，都跌幅大概在2.5%左右哦，包括燕麦都跌幅接近3%，咖啡也跌了2.9%哦。那像是底下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豆油啊、木材啊、一些谷物啊，基本上跌幅都非常的重哦，有5%到6%之间哦，跌最重的哦，分别是大豆哦和豆油哦，就是我们讲的沙拉油哦，沙拉油在昨天美元贬升值这个1%之间呢、这个造成了沙拉油昨天爆贬了8.86%呢、什么意思呢？沙拉油大家可以去买了哈，但是现在油很便宜了。这一次的一个美元的一个大幅升值直接影响到大宗资产价格的一个快速度的一个下滑。那当然啦，短期角度千万不能因为美元的突然间的变化来作为大宗资产是否要续报的一个关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常跟各位讲，投资要依循规律，不要依循判断。你不能因为一天的消息马上就判别你的部位的一个变化，你必须依循它的规律和它的库存以及其周期性，再来做一个资产衡量的一个配置哦。所以待会我们要针对大宗资产来做一些分析哦。那除了大宗资产昨天美元暴升之外呢，我们也持续的为各位关注哦。昨天联总会的隔夜负买回操作规模已经来到了7560亿美元哦，再度刷下了历史新高，连续7个交易日超过了5000亿美元哦。所以你可以理解得到目前哦，联准会收资金的一个态势是越来越强烈的。至于他为什么现在这么敢收这跟他前两周所提出的暂时性通膨有很大的关系哦。因为一旦市场他意识到市场已经接受了联准会的说法之后他就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他所要的一个方向走。这个部分我们待会来做一些解析。先看一下昨天在美元暴升的结果底下，昨天美股发生了什么事情各位可以看到昨天主要是以穿餐股作为主要的一个下杀对象昨天道琼下跌了210点0.62%，收在33823点标普500也下跌了1.84%，收在4221点反倒穿餐股受伤，科技股反而会受惠这一次的资金轮动怎么说呢？穿餐股最容易影响到穿餐股的就是报价行情，就是原物料价格所以它很顺势的把穿餐股给拉下去。但是一旦资金产生板块移转，那么穿餐股的资金就大量的转移到科技股昨天纳指上涨了121.67点0.87%，收在14161点，费半也上涨了30.7点0.96%，收在3231点我们最先关注的就是美元的一个变化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表美元昨天进行了接近1%的弹幅去年一整年联总会货币宽松尽可能的撒钱撒币讲到这个昨天有观众朋友在底下留言说，浩哥想请问撒钱撒钞要怎么收回银行？是真的拿回银行，然后用火销毁吗？基本上我们讲的这个市场上的撒钞货币宽松，讲的概念是流通货币那什么叫做不流通货币呢？放在央行的叫做不流通货币所以懂我意思吗？它进行这个货币的收回，并不是真的把货币给销毁，它是借由这一种卖出国债的方式将 市面上的货币给收回来央行体系，那么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就减少了嘛，以此呢就可以稍微可以紧缩经济，避免过热的经济持续的扩张啊，这个是它主要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联准会啊，正常来讲，他想要货币宽松，他必须要购买国债才能够释放资金啊。那如果市面上的国债不够多怎么办呢？他就请财政部帮忙一下，发行多一点国债，然后联准会把它给买走。买走了之后，市场上啊就没有国债了，钱就一堆了。那相反的啊，如果我想要把市场上的资金收回去怎么办呢？那我赶快把我的这个债券啊都售出啊，把资金给收回哦。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啊。好，那我们刚才讲到，美元指数在昨天进行了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弹幅，这个弹幅直接引发了大宗资产的一个崩跌哦。我们要怎么观察昨天接近1%的一个弹幅？因为去年一整年呢，美元也才差不多贬值了10%而已哦。结果光是一天啊，它就已经收复了1/10，要怎么做观察呢？首先啊，这一次美元利率美元这个整体的一个回升哦，跟联准会的态度十分有关啊。昨天 FOMC 才出第一份报告而已哦，也就是点阵图利率决策会议啊，它也没有实质的讨论到何时要减缩购债啊。但是这项消息啊，市场这个联准会丢出来之后，市场并不是特别的恐慌，也就是说联准会转鹰派这件事情呢，你可以看到昨天的美股虽然有下跌，但是感觉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的一个恐慌情绪，所以联准会就意识到一件事哦，就是尽管通膨指标非常的高，但是当联准会释出这种啊通膨是暂时的，不用特别紧张，他发现市场上好像也接受他的说法，他就一步一步的往下推。所以联准会的态度是什么？第一点，他想要测试市场的情绪哦，就是本波的美元升值氛围哦，跟年初的这种升值氛围不太一样啊。这本波的升值氛围是联准会先给你一些暂时性通膨的想法，哎，你接受了哦，那我要缩减购债喽，哎，你好像也接受了，好。那我现在拉美元一拉，大宗资产价格就崩了。所以你说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有时候坐高铁或坐火车，坐在位置上啊，长途的那种啊，坐着坐着坐着，然后前面就有一个死小孩在旁边，对不对？头转过来要看着你，然后嘻嘻哈哈啊，逗你笑这样子啊，然后跟你玩这样。那一开始你也这个好声好气嘛，你也逗他笑啊，做鬼脸这样，对不对？哦，那一次两次啊，到第五次的时候，你已经受不了了，你知道吗？等他妈妈去上厕所，我就忍不住要敲他头，对不对？哦，就是联准会就是像这火车上的小孩，他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测试你的极限在哪里哦。那现在哦，其实市场上还并不是特别恐慌，为什么？因为昨天呢，市场上并没有把大宗资产价格的崩跌当成一回事啊，所以你看到科技股仍然是呈现上涨的一个状态。那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引起真正的恐慌呢？啊，就是它缩减购债的一个消息在7月份或8月份的利率决策会议啊正式的提出确切金额之后，才有可能引发股市的一个下跌。所以你看哦，现在联准会就是不断的挑战投资人的底线，但投资人就不断的让步，所以市场的博弈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状况哦。那在这一段时间哦，大宗商品的价格也是持续的冷却当中哦，原物料成本的上涨哦，当时引起了人们对于通膨的担忧哦，现在跌下来了，那你要讲什么通膨呢？对不对？所以通膨的疑虑也没有了，联准会好像说对了。可是他说对的原因，正是因为他释放了暂时性通膨的说法，他才说对啊。好，各位懂我意思吗？所以有时候这个原因刚好就是一个结果。像是木材价格已经改写了35年来的一个暴跌新低哦。这个芝加哥木材的期货价格从高点已经滑落了接近40%了。包括我们所进行长期部件的铜哦，在近期的走势也是相当的疲惫，农产品也是。那当然了，铜和镍的基本金属的大跌哦，你不能够完全的跟大宗资产价格以及美元的关系挂钩。为什么？因为它毕竟是经济用原料，我们讲那个铜博士嘛，它真的是需要用到的，它不像黄金哦，黄金本身的一个价格的变化是取决于通膨率和实质利率之间的关系，实质利率只要看似要超越通膨率，黄金必跌无疑。所以我们待会儿要根据铜价以及金价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好，我们先看金价好了哈。这个金价，我们在上礼拜直播的时候就跟各位讲过，这一波的一个反弹 这个从 W 底的进行反弹之后，我四月初进行反弹啊，大概到五月底六月初的一个位阶之后哦，我们的顺势的一个做法是这一次终于突破了一个下降趋势线，但是上次差点被骗哦，所以这次是比较保守的。那么呢，正在我们这个持续的乐观当中啊，认为可以挑战1960的时候啊，来了一根大长黑。这根大长黑主要是反映在今年年初啊这一根啊极大的卖压区，对吧？所以哦，当时我们在上礼拜的时候跟各位建议说啊，可以见好就收，可以见好就收哦，因为这一波的卖压区太大了啊。那果然啊，现在黄金价格、哦、呈现高速度的一个崩跌，这一次高速度的崩跌哦，主要是取决于美元的一个这个升值效应啊，跟黄金本身的一个通膨率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实质相关。什么意思呢？就是。之前啊、哦，我们在黄金上吃过很大的一个闷亏哦，就是，黄金价格照理来讲，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哦，是应该要反映大幅度的一个通膨的，它应该跟多数的资产价格一样，通膨应该要反映在黄金上，但是没有反映的原因呢、啊？市场上有人认为说是因为比特币啊把黄金的避险效果给分走了，所以黄金相对来讲比较疲惫哦。那再来哦，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实质利率上升的速度太快了啊，那。从数据面来看的话，似乎通膨的效果无法彰显在黄金上，反而都反映在其他的原物料这个资产价格上了。所以这一波我们顺势出清之后、哦、我相信各位啊，你说现在的急跌有没有可能反弹？我认为 会有的。怎么说呢？你看过去几次的急跌哦，像去年八月的急跌都会做 一定程度的反弹，好、哦、像是十一月份的一个急跌都会做小幅度的一个反弹哦，因为你因为美元呢、哦、就完全的认为黄金转为空头也有一点牵强啊，毕竟黄金最终是要看通膨和实质利率的变化啊，所以在现在的一个趋势上，我们上礼拜就建议各位哦，陆续的进行出清。那么现在持续的跌下来，有光又问我说啊，我来不及出清怎么办哦？我认为是有一些这个反弹的一个机会在了啊。你说暴跌之后哦，我认为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在的。那很多网友问我说，那如果从中长期来看呢？其实这在我们上次的听友会就有跟各位做过一些说明了。我们上次听友会有跟各位讲哦，这个黄金在中长期的角度其实不太乐观，原因是因为哦，未来联准会升息的可能性啊、哦，也就是说殖利率、实质利率调高的可能性是远远大于通膨率。啊、哦，也就是说、哦，这个未来哦，这个黄金的通膨效果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明显了。所以时间有限，我们当时讲说，至少最晚要赶在第三季前哦，把黄金这个部位哦进行一定程度的获利了结啊、哦。所以我的角度是，我决定先行离开啊。那这笔资金空下来，可以以因应我们下一次在中期回涨的抄底啊，或者其他的一个用途、哦。但是哦，从现在中长期角度来看哦。你黄金持有的风险，持有的时间越久哦，这个风险基本上是越大的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铜价的一个部分哦，铜价、啊、从高点也开始进行了大幅度的一个滑落啊。昨天的一个大跌也是一样，受到美元升值的一个效应哦。我们在过去哦，其实去年听友会年底的听友会就跟各位提过了铜价未来的前景的展望哦。啊，所以我们当时在十一、十二月啊进行了建仓，后来每一次修正，我都建议观众朋友哦、啊，基本上只有跌的时候，观众朋友会来私讯我啊，就每一次跌的时候，官评都会私讯啊，我都会建议说，铜啊，在相对一个修正格局，都是让你啊有机会上车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大概有一次、两次、三次大幅建仓的一个机会。到现在来看哦、啊，你虽然看到铜价因为美元贬值的效应啊，以及现在包括大陆、啊、这个打击原物料价格的一个态势哦、啊，造成了这个铜价近期的一个疲惫啊，但是你还是要理解得到、啊、铜跟。这个黄金毕竟是不一样性质的金属、哦、铜它是实际用的经济循环料，所以我的建议是、哦、美元的一个升值的确会造成短期投资的一个大幅的卖压，那么呢，我会建议你说，如果你是做、期货交易者、这个有时间限制的、哦、你是有必要进行出清的、哦、你担不起这个风险，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从去年年底、哦、一路持续的加仓报到现在、哦、那我相信离我们的成本区仍然有一大段、啊、我认为我的心脏够大颗是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振幅的波段的震荡、哦、那真正我们铜价进行的出场、哦、我不认为是完全可以遵照美元的升值而造成我们进行这个停利 我认为呢，铜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展望，最终要看来自于库存何时会见底，并且开始加库存。好，这个是我们特别来跟各位做一些及时的分析的。通常啦，我们会这么及时的做分析，通常都大跌的时候啊，涨的时候大家都不关心，对不对？一跌的时候，浩哥怎么办，对不对？很常会这样子啊，但也没关系。我们只是把因为有些网友有参加前几次的听友会，但这一次可能这个资金有限无法参加，也没关系，我们就临时来跟你做一些追踪哦。好，所以大宗资产的价格分析大概是这样子哦。那跟各位提几个醒哦。第一点就是大宗资产哦，只是资产配置当中的一小环。之所以我们在过去一年你会发现尤其是去年年底听友会的时候不断的讲通膨通膨，那时候没人在讲通膨，我们讲通膨通膨通膨，为什么那么敢讲？那基期够低嘛，怎么讲都对老实说，在当下的一个情况底下，你怎么买都会对那个时候自己很清楚原用料基期相对起来还是低，所以大宗资产虽然我们去年年底讲了很久，但是一旦通膨的效应开始展现你就必须适时的考虑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市场那尤其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通膨率它是一个高度落后指标高度落后指标，就是很多人会看到通膨来了所以我要买传产股，我买原物料，错了真实的逻辑是你先看原物料价格，然后再来看传产股，最后才是看通膨率。通膨是一个落后指标，所以你永远要跑在最前面，我们是马前炮不是马后炮所以当通膨的数据都一一浮现的时候，我们不可能针对通膨资产再做更多的一个加仓和分析，反而是决定什么时候要离开的时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讲到的大宗资产是资产配置的一小环我们一直跟各位讲，你能够让自己的资产配置稳健最终还是要靠股票市场大宗资产只是一小环一小环。我们之所以敢去讲，就是因为去年是一个这个衰退年那今年是一个复苏年，所以在复苏年，通膨必定会发生，通膨会反映在原物料价格上。那第三点是我也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投资你要遵循规律。不要遵循判断不要因为一天的涨跌，一天的消息就大幅的影响到你对于未来价格资产的判别 OK 吗所以你要遵循的是整个库存的周期。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在听友会针对铜价进一步的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讲到这边顺便宣传一下我们7月3号礼拜六的听友会报名已经正式开始了，倒数两周欢迎各位有兴趣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听友会，也是针对下一期的宏观经济时事来做一些分析这个先预告一下好了，这一次我们的目标就不是讲通膨了对不对？我们通膨上一次已经跟各位前两季听友会都在讲通膨，这一次我们就不会是把这个方向放在通膨上，因为我们是做马前炮每一个人都在讲报价每一个人都在讲物价，每个人都在讲原物料价格，这个时候我们要往下一步去走了先跟各位预告，所以这一次听友会不会讲传产股好不好？那也没有说一定会讲电子股这样好像有点露馅了，不重要了最近这个台北股市的盘势和美国股市的盘势很多观众朋友问我说感觉氛围有一点改变，就是说我见过好几个动能交易者就其实我身边全部都动能交易者了，我们是少数你要知道大部分台北股市现在的投资者都很聪明，他们都知道基期很高，所以大部分都是动能趋势投资者跟着这个趋势走趋势一转空他们就离场的这种所以他们的一个做法比较像是这种截断的亏损让利润奔跑具体来讲就是你挑选一些看起来涨势不错或者刚开始表现不错的股票追高买入，然后哪个表现好你就加仓，表现差的呢你就割肉，你就停损，最终他们可能只有 40% 的股票是赚的， 60% 的股票是亏的，但是他赚的比如说报到阳明报到万海可能赚个 50% 60% 赚个一倍两倍亏的呢都可能亏个 20-30% 以内而已所以总体来看好像赚了不少但是这种交易策略特别适合什么？特别适合那种有增量资金的牛市，就是整个大盘都在涨的牛市那对于那些习惯这种高抛低吸的老师傅那有 很多人很多这一次人家讲那个乱拳打死老师傅，很多资深老散户都被洗掉了因为资深老散户不喜欢玩这种传产股资深老散户都是玩电子股的，所以这一阵子老师傅就很闷很闷嘛。但是你现在会发现包括台北股市和美国股市在过去的一个月内都有一点变化， 就是世道变了，因为没有增量资金，你只剩下存量博弈，就是它变成了一个板块上的移动，而不是整个大盘的一个牛市。所以你在挑选股票上的时候就非常的受限，因为你知道啊，这个涨往往就意味着那个会跌啊，这个时候你做什么股票啊就会有点难度了。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啊，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啊顺势的赚到那么多钱啊，在五月中修正以前赚到那么多钱，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是一个大牛市啊，所以我才讲啊，多数人赚的钱是赚什么钱，赚趋势的钱嘛，啊，所以你才会落到啊这个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发现啊很多做电子股的投资朋友发现现在赚不太到钱啊，那你只能啊遵循着板块上的一个移动来根据资金做投入啊，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追高杀低啊，所以我的一个想法啦，这个是有昨天跟几个网友在做讨论的，哎，怎么聊到这边来了？好，我们要聊的第二件事情呢，是网友也跟我提问的，是关于金控股的一个部分哦。这一次的一个金控股于五月份的一个获利哦，是大幅相较于四月份哦，大幅度的一个下滑，甚至比去年同月还要来的衰退哦。从九家的金控公布获利哦，现在中信金是以每股税后盈余 1.43 元占据第一哦，然后元大金 EPS 是 1.31 块啊，这是第二啊，所以你可以理解得到啊，现在包括不管是中信、元大、兆丰、第一、玉山哦，基本上相较于去年同期整体的获利都在大幅的一个下滑，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目前呢所最新的一个观察，主要是第一点呢，是这一次这个五月份呢，相对我们不能讲股灾了，大幅修正后疫情所造成的一个影响，以及这种放贷部门大幅的一个缩减，这一次疫情你也不要觉得只有内需产业受到很大影响，这个金融业这个基本上借贷的人虽然相对起来会变多，但是很多这个信用评级不够高那么银行本身的呆账风险也在提高所以你可以理解得到这种疫情它影响的不纯粹就是内需就连金融业也实质的影响到了。那很多网友就问我说，那你认为金融股还有补涨空间吗这个是我们上次所做的图表这张图表蓝色线是台湾加权指数在这个去年三月中以来的一个牛市涨幅大概涨幅大概40%到50%之间那红色线是 MSCI 台湾金融指数从去年这个三月份的牛市起头到现在涨幅也才15%那落后了大盘接近有30%到40%所以你可以理解到金融股相较起来是非常非常弱势的那弱势的一个原因有两点你从指数可以看得出来，第一点是去年七月份到八月份的时候大盘在涨，金融股却持续的一个下滑，那当时是什么原因？主要是低利差所造成外资进行大幅度的一个调节。那你说外资卖金融股是看空吗？也不代表，它纯粹是因为当时资金板块全部都集中在科技股所以在七八九月份当时涨什么？涨台积电嘛涨科技股嘛那金融股呢就被外资进行抛售调节。你说那为什么偏偏要卖金融股？它可以卖其他传产股因为金融股流通性高嘛这个金融股要卖很轻松就卖得掉，那当然是要调节就挑这种比较大的股票嘛。那第二波金融股的一个疲惫是去年也是年底所引起的这个牛市所造成的恐慌。什么意思呢？就十一月份的时候，当时大盘有高度的一个上涨这个上涨的幅度很大从15%一路跳到50%但是金融股在同期内十一月份到一月份你会发现走势稳稳的平平的，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应该还记得央行打炒房央行打炒房当时的一个这个力度非常之大那你一打炒房这个房贷部门他的这个贷款就放不出去，为什么呢你禁止投机没有人要借钱嘛，你没有人要借钱，那金控股怎么赚钱所以这是两段金融股之所以相对比较薄弱的原因但是在今年之后房市的一个稳牛趋势仍然向上，加上整体这个信贷的一个速度加成效果越来越大，所以金融股是急起直追所以你可以理解得到其实对于金融股这种纯股型部位各位有看过我的公开资产组合也有看过我们的这个 高股息部位有很大一部分也是金融股。那之所以喜欢存呢，就是我就是喜欢这种金融股，它长期趋势其实就是稳稳的向上，它可能会落后大盘，毕竟它的基期本来就比较低，但是哦，每一次的利空它都能够克服，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很多人说低利差是不是代表着金融股完蛋了？其实没有嘛，之前我们举过这个例子，08年到15年的时候，金控股一样啊，零利率啊，那金控股还不是照样成长啊？所以跟金控股最有关的是什么啊？就是景气嘛。你看当时金控股在15年下修，那就是上证股灾所造成的一个因故嘛，对吧？所以可以各位可以理解得到啊，就是说金控股啊，在一个长期趋势上，我认为还是可以当做一个高股息的部位在啊。那你如果觉得啊买单一股票有点风险，那就买 ETF 嘛，不一定。像现在金控股最高成分股最高的好像是00701嘛，啊，国泰股利精选30哦，啊，那你想避开金融股，啊，你就是想买高殖利率0056也可以嘛，对不对哦？那我们今天有特别来提一档股票哦，为什么提这档股票呢？是有很多网友一直问啊，我先问一下大家好了，这是今年以来的金融股的涨幅啊，今年以来台北股市大概涨了14%啊，那么玉山金呢，在所有的金融股里面表现是最差的，你没有看错，0.41% 而已啊。我先问一下大家好不好，大家有没有玉山金啊？或者大家留个言好不好，告诉我一下你现在手中所持有的金融股啊，大概有哪一些哦？好，玉山金在前几年涨幅是非常之凶猛哦，所以包括制服也很好看哦，所以是很多人爱戴的一个对象哦。但是你从今年涨幅来看哦，你看今年的金融股普遍都是跑赢这个台北股市的哦。富邦金涨了46%，国泰金涨了30%，开发金涨了31%，元大金涨了23%，星光、国票、永丰、中信啊，涨幅啊都在15%以上啊，国票还涨了30%。但是你看玉山金，居然只有涨幅0.41%，出了什么事情啊？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玉山金这只股票啊，相对起来这么的弱势啊？其实就是来自于获利大幅的一个衰退，以及过去几年呐、啊、涨幅过大的一个。这个造成这个散户或者说外资法人之间的一个大幅的调节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哦，玉山金从长期股价图来看哦，现在啊还比去年年初的高点还要来得低哦，台北股市在一个创新高格局，你看富邦金。啊，富邦金就是标准的获利王嘛，啊，这是这个去年2020年的获利王，所以它涨幅就非常的明显了，啊，突破了这个上升区间。你看富邦金长期都是30块到50块之间游走啊，现在已经来到70几块了，非常之凶猛。但你看玉山金，啊，玉山金哦。这个弱势格局就表现得比较强一点点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纯金融股当中、啊、就有一个醒思了，就是我们到底是要挑这种基期相对比较低，但是它的获利也的确在衰退的股票，还是要挑这种啊非常之强获利王啊，富邦金获利王大金控的股票呢？我个人认为啦，我倾向啊投资这种啊这个基期相对比较低，但是呢它仍然是属于低循环的景气概念股的股票啊。你看玉山金目前的GE值哦，大概在35左右，当时我们有建议啦啊，这个在这个五月初啊的时候GE值低于20的时候进行一些部件啊，当做存股部位，它继续往下跌你也不用太害怕，它也跌不到哪里去，大概就这样子哦。玉山金本身从体质上来看我认为还是不错的股票啊，但是它过去几年的涨幅的确太大了啊，所以它做了一些调节，但我认为哦，我们买金融股就是一个概念啊，买跌不买涨，永远挑便宜的捡，这是我的看法。好，我们先回答一下观众朋友的提问，今天礼拜五哦，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哦啊 OK。 你知道玉山金的这个董事长还是总经理哦啊，他以前是这个清大的校友，尤其是我在清大的时候，他就常常回来演讲哦。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啊，玉山金的制服怎么长得那么奇怪啊？后来我发现越看越好看，对不对？玉山金在众多的分行当中啊，衣服可能不是最好看的，但是柜台林柜是最好看的啊。没事没事哈、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哦。这个黑汪劝说家人买了一堆金融股当存股，纾困措施下很怕呆账升高，真替家人担心。我认为也不用害怕了、哦、这个台湾的金融股感觉不会倒了、哦、你看08年没有倒啊，没有一家倒，对不对、哦、所以政府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扶持力道的、哦、你真的怕它倒你买光谷银行，买兆丰嘛，对不对、哦、兆丰殖利率也不错啊。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这个提问哦。黑汪劝也说联准会也像搭飞机啊，猛玩用餐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搭飞机的时候，这个用餐盘的时候 哦，放下来又锁回去，咔啦咔啦，然后前面的要睡觉，是不是？哦，很有趣啦，很有趣啦，就是市场的博弈情况就是这样啊，就联准会它永远在测试你的底线，但是投资人同时也在测试联准会的底线啊，就是说，如果投资人的底线是什么？就股票市场啊，就是说，如果你联准会所释出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消息啊，太过的震惊的话，股市给你跌。你股市一跌哦，就真的影响到实体经济了哦，所以哦，大宗资产价格下跌哦，你顶多影响的是原物料上游厂商，而且你还顺便降低了通膨啊，真正受损的是投资原物料的投资者，对不对？但是哦，你真的影响到股市的时候啊，这投资者真的是直接给你啊，真的是你从15年的升息循环就知道，当年15年的升息循环，当这个消息一爆发的时候哦，那股票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跌下来了啊，为什么呢？投资者在给你联准会反应，我们以前讲过嘛。联准会哦，就像男孩子啊，我们投资者就像女孩子。联准会那边讲啊，我要撒钱啊，我要货币宽松，我好爱你呀，我要陪你逛街，我要陪你买衣服哦，只要投资者发现你只说不做，我就跌给你看啊，我会下调对于你的评价啊。所以女孩子是很聪明的啊，男生不要骗女孩子。好，这个我们再看一下网友的几个提问哦。这个 Candy 840322说，剩下永丰还没出清啊。其实你如果是存股部位的话，你不一定要出清啊。永丰今年的绩效也不错啊，有接近17%左右啊，所以啊，你也不要觉得说啊，涨得没有像富邦、没有像国泰这么多，但是怎么样？那你殖利率也赚到，你资本利得也赚到，你还想贪什么？对不对？你纯金融股，你还想赚价差啊？想太多，对不对？哈 ，OK，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哦，是 Apple True 问的，他说：“请问0050 VS 006204，后者已突破前高，追踪大盘是否以后者为主？”我的想法是哦，你必须考量到流动性的问题啊。当你的存股资产，你不要觉得说啊，我只能买一张两张啦，我跟你讲，你存股资产哦，到了几百万啊，甚至到1000万之后，到你退休的时候啊，那是很大的一批部位。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用这笔钱，可能买房或者有一些重要的支出的话啊，你就会遇到问题了。就是你要卖哦，最好是等牛市的时候卖，熊市的时候不要卖，因为熊市你一卖，很可能一卖就出现流动性风险啊，因为没有人这个要接你的货。在牛市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接，但是你不确定什么时候是牛市，什么时候是熊市，所以你只能确保怎么样？这档 ETF 的流动性要够高，成交量要够大啊！这个是提供给各位的。好，礼拜五哦，我们针对最及时的状况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讲的比较赶一点点，然后大家见谅一下。我们礼拜一有持续针对观众朋友的提问来做一些这个财经上的一个解读。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可以参加我们在7月3号礼拜六晚上8点钟的听友会，我们针对下一季的宏观经济时事来跟各位做最及时。实的分析，报名链接就在底下，我们就礼拜一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